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叫一切信你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纪念你的复活，纪念有你的同在。愿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请同工来放一张图片。我想对于篮球有兴趣的人，对这张图片一定不会陌生。上面的这位运动员叫 Stephen Curry，他是美国篮球联盟 NBA 的一位超级球星。去年，他带领加州的金门勇士队第四次获得了 NBA 的冠军，并且获得总决赛的 MVP 最有价值的球员。我想他手的这个动作对我们基督徒应该熟悉，一个手指向上，就是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Stephen Curry 他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想请大家注意他的球鞋。下面的黄的字，如果你们能够 enlarge 一下这个，不知道行不行？不行，好，没关系。我想大家应该看得见，它下面的球鞋黄的字地方写的黑字就是 "I can do all things"，点点点。这就是出自于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腓立比书》的4章13节。当然，这个是英文，"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开头的五个字，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把这个经文写在他的球鞋上，就是说，每当他系鞋带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经文的开头。他是这样说的，这是激励我自己的格言，也是我每天的动力。那是我选的，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所喜欢的，让它来驱动你。无论是打篮球，或者是在你生活中的任何的一个领域，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有时候感到压力重重，多半是在事工上，我个人还是挺能承受压力的。但是因为有时候参加多项的事工，就会感到力不能胜，我就用这个经文来激励自己，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我能，我承认自己不能，唯有靠神，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凡事当然是合神心意的事。今天呢，20节经文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到9节，靠主喜乐；第二部分10到20节，靠主知足。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靠主喜乐。第一节，我所亲爱的，你们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保罗的喜乐，是他荣耀的冠冕，表达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何等深厚的感情。保罗勉励他们要靠主站立得稳。保罗在第1章的27节就提到，知道你们有一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里保罗再一次强调，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与主联合，在属灵的征战中，在主里面站立得稳。不管是外来的逼迫，还是教会内部的错误的教义。第二节提到了两个姐妹，有阿爹和寻都基。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要在主里同心。圣经没有讲到为什么他们两个不和，但是显然他们两个之间的意见的不合已经到了严重到这个地步，保罗要在这个书信里面专门的提到。第三节，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人帮助这两个女人。这里保罗想借助另一位腓立比的信徒来帮助这两位姐妹。虽然保罗没有给出这位信徒的名字，他用了一个形容词，他真实同父一轭的。保罗之所以纪念这两位姐妹，因为他们曾经在福音的事工上与他一同劳苦。保罗深信这两位姐妹一定会和好，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在生命册上的。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同工的意见不合是最大的杀伤力，处理不好，轻的造成同工的离开，严重的可以导致教会的分裂。我们看到太多这方面的例子，在宣教工厂也是如此。造成宣教士离开工厂的第一原因就是不能与同工相处，归根结底就是人的罪，人的自我膨胀，唯我独尊，唯我属灵。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寻找破口，攻击神的教会，攻击宣教士。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离开人世间之前，在著名的大祭司的祷告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7章，专门为门徒祷告，为门徒的合而为一来祷告，使他们在主里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就像他与天父一样。基督徒保守在主里的合而为一比什么都重要，个人的骄傲，个人的自尊都要舍去，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在主里是同父一轭的。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人称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喜乐这个词以各种形式在书中一共出现了16次之多。其实保罗是最不应该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4卷书被称为监狱书信。那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在逼迫和患难中能够喜乐？这个秘诀非常简单，那就是靠主。虽然跟保罗的时代不同，今天我们也面临了极大的挑战。2020年美国的大选，很多教会的会众因为政治的理念不同而被撕裂。 COVID-19 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会的关闭，聚会由实体改为线上，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的冲击，从 Delta 到 Omicron不断有新的变种出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邻居、兄弟姐妹都有受感染的，有的甚至离开我们而去。我家的一位28年的隔壁的邻居，我们若歌教会的第一任牧师许宗时，一位非常有亲和力的牧师，都是因为新冠病情而去世。俄乌战争已经有1年的时间，造成通货膨胀，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临汽油的价格、食品的价格都在往上走。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喜乐得起来吗？今天我们来重温保罗的教导，使我们感到非常的亲切。环境并没有改变，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们不知道俄乌战争还要打多久，通货膨胀还会走多远。保罗勉励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是保罗劝勉的关键的因素。腓立比人要靠主有信心，才能面对逼迫，才有喜乐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靠主，同样能够胜过周围的环境，能够喜乐，因为主是永不改变的，是永远值得我们信靠的。有一首诗歌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副歌是这样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也许你正在患难中，也许你的工作或生活遇到了难处，也许你的个人或者你的亲人正在疾病中，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靠着他我们能够渡过难关，靠着他我们能够喜乐，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是赐我们平安喜乐的主。保罗在5-7节进一步安慰我们，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挂虑是自我中心，只看到自己的难处，只看到周围的环境，对神的保护和看顾缺乏信心。保罗要我们一无挂虑，把我们所求的告诉神。有学者指出，祷告是一般的求，祈求是特别的恳求，感谢是纪念神的美善和怜悯，感谢神的恩典。这里面的凡事，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将一切的需要告诉神，我们就能够脱离焦躁和烦恼。挂虑和祷告是水火不相容的，挂虑是靠自己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承认我们一无所有，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有很多的挂虑，忧心忡忡，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卸下你心中的重担，交托仰望神，因为耶稣应许我们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要背负扛不起的重担，来到耶稣面前，在他面前你就可以得安息。如何一无挂虑，把一切交托给神？我有一个个人的经历。我们所在的新泽西州，印度人是除了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以外最大的少数民族，有20多万人口。如果你是从事 IT 这个行业，你一定会有很多印度的同事。近几年来，我们教会开展了向本地印度人传福音的事工。我们在印度人聚居的一个社区租了一个 apartment， 那里的印度人主要是来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这个邦出了一些名人，现任总理 Modi， 印度的总理，印度的国父甘地都是古吉拉特人。我们通过教英语儿童的节目来吸引我们的印度邻居，我们晚上有聚会，有诗歌读经分享，我们认识了很多的邻居。在去年的复活节，差不多一年前，我们在附近的一个公园有聚会，吸引了近100人来参加，大部分是印度人。那时候我们租的公寓快一年了，面临着要不要续约的问题。我们认识一位印度的妇女，她是古吉拉特人，印度教徒的背景，现在是基督徒，她也租了一个 apartment 在这里那里，所以我们考虑和她合并搬到她那里去，可以联合施工。因为她的特殊背景，她是古吉拉特人，又是印度教徒，并且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对我们的施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负责跟他和他的儿子来商谈，我们决定合并，我们付一半的房租。到了去年的四月底，我就通知了公寓的管理，就说我们不准备续约，我们准备在五月底搬出去，六月份呢，我们就开始在那个印度妇女的 apartment 来聚会。从五月到六月，有一个月的时间，事情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因为我对那个印度的妇女也不是很熟悉，以前有些同工认识她，都觉得她的跟她相处有困难，但是那时候我已经通知了公寓的管理，我们不准备续约，所以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一旦我们跟那个印度妇女不能够很好的相处，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们会失去的一个聚会点，因为这件事不在我的掌控之下，所以我就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这么快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就考虑各种各样的应急措施，万一不成如何来应对，因为我是负责这项事工的，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越靠近月底就越为我们的事工担心。但那是我唯一做的对的事情，就是切切的求靠主，几乎时时处处的祷告，把这件事交给神。人多半是这样，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求告神。从我们去年五月底的搬家，到后来六月份的第一个周末的聚会，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忧虑完全是多余的，一切事情是出乎意料的顺利。我是小信，没有全然信靠主，而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项事工是主兴起的，他必亲自成全。尽管我成为基督徒已经有30年的时间，我是在30年前的二月份在若歌教会受洗，在关键时刻不是仰望神，而是想依靠自己来搞定。神的旨意在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是无法测透的，我们需要的是全然的信赖。我刚才读到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又一次学到了属灵的功课，经历了神的信实和他的同在。第八、第九节是保罗未尽的话，继续第七节神所赐的平安，来说明如何来享受这平安。要思念美善和值得称赞的事情，那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真实的就是真正和实在的，可敬的就是可受尊敬的，在道德上吸引人，公义就是对神对人都是义的，清洁就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崇高的品格，可爱就是和蔼可亲，受人敬仰，有美名的就是有好名声的，有健全的心思意念就可以有高尚的道德和精神生活。这是保罗要信徒所思念，思念不单单是记住，而且要行出来。保罗在第九节指出，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表明思想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靠着神的恩典，保罗在前面所列举的美善和值得称赞的事情都展现在他自己的身上。保罗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范例，所以保罗要腓立比的信徒效法他，在他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要去行，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他们同在。保罗在2章13节 教导腓立比的门徒，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 美意。我们来看第二部分，靠主知足。第十节，保罗又一次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你们思念我，只比腓立比的信徒在纪念狱中的保罗。他们想要提供财物来供应保罗的需要，也许是因为他身陷囹圄没有机会。在第十一节，保罗教导基督徒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保罗感谢腓立比信徒的馈送，但这不是他的依靠，他靠的是主耶稣基督，无论是处卑贱还是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被关在监狱里面，或有人身的自由。外界环境的变化都不会影响他与主耶稣的关系，靠主他能总能够知足。知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满足、满意、丰富的意思，这就是保罗服事的秘诀，这就是他常常喜乐的秘诀。在我们常人看，被关在监狱里面有什么可喜乐而言？因为我们是靠自己，只看到自己周围的环境。保罗靠的是永生的神，这就是他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中国有句成语，知足常乐，知道满足就常常快乐，这是出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用白话人来说，就是最大的灾祸莫过于放纵的欲望，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知道欲望有度，不贪得无厌，就能保持恒久的满足，这是很好的人生的格言。然而这是靠人的智慧，我们知道人的智慧往往是有限的。让我们效法保罗，把我们的生命和永生的神连在一起，我们就能够靠主知足，我们就能够常常喜乐。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知足的教导，诗篇107篇的9节，因他就是指耶和华，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箴言的19章23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借着天上的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来做比喻，要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切都在天父的看顾之下，应当过着信靠天父而满足的日子。保罗教导提摩太6章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是活着的一种态度，是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可。一个敬虔的人不贪图利益，对今生的物质要求能够知足，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知足应该是成为一个人生的生命成熟的流露，因为这样会促使人去追求公义、敬虔、信心、忍耐、温柔这些内在的价值。真实的满足和知足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这种知足的态度是以我们的对神的依靠和信心为前提，因为这是神的赐予。诗篇27篇第4节这样讲的，有一件事我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在神的殿中全心寻求神，你就会发现知足的秘诀就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也会两手空空的离去。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是百万家产、豪车豪宅，都不能带走。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的反面就是贪。保罗指出，贪财是万恶之根，将人诱离正道，把自己害苦了。人的不知足源于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当时他们在伊甸园中，神就是他们一切的满足，但是因为蛇的诱惑，他们的内心就不知足，想如同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然后他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罪就入了世界。当人心受了罪的污染之后，人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使自己得到满足，以自我为中心，就永远不会知足。我们常会有力不能胜的感觉，面临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甚至服事的压力，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知足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知足。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是指一切讨神喜悦的事。无论境况如何，保罗看着世间的贫富荣辱，有着宽广的心态。保罗不是一个超人。有一位在第四世纪的主教指出，虽然保罗是一位使徒，但是他也是一个凡人。他靠的是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是复活的基督。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篮球明星 Stephen Curry， 靠主他能打好球，用他的生命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信徒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也凡事都能做。有人在遭到失败以后，可能会对主抱怨，为什么在某些事情上他们依靠主却仍然不成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了解，保罗所说的凡事是指神所喜悦或是主所托付我们的凡事，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凡事。我们若行在神的旨意中，行神所喜悦的事，神就要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凡事都能做。14到16节，保罗感谢腓立比的信徒，在他受患难做监牢的时候与他同患难，给他提供捐助，是一件美事。当他传福音到马其顿，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到了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腓立比的教会多次在物质上供应保罗，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提到的。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超过力量的甘心乐意的捐助。请注意，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超过力量乐意的捐助，他们并不是富裕有余，而是处于贫困，仍然甘心乐意的资助保罗的事工，并且再三的请求保罗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学习的。我们不是等到拿到了公司的 bonus， 等我的收入更高，等我的家庭经济更好了，我们才来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主的，拿出其中一部分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宣道的事工，奉献给宣教士，是我们回馈神所应得的本分。在这里，保罗所求的就是腓立比信徒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他们的账上。果子，这个希腊字也可以翻译成利润，也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积财宝在天上。他们对保罗的馈赠主要不是保罗得着什么，而是他们在天上的账户里面生出利息，可以存留到永恒。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向神表示感谢而献的祭被称为馨香的祭。18-20节，保罗以腓立比人给他的捐赠当作馨香的祭。信徒帮助服侍神的保罗也是向神所做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祭物。我们的奉献也是馨香的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保罗为此献上颂赞，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腓立比信徒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深信今天神也必照他荣耀的吩咐归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最后保罗将这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虽然保罗身陷囹圄，但是他充满了喜乐，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约伯记的5:7这样讲，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的时代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如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当中找到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担忧，也不要胆怯。保罗教导我们要靠主喜乐，因为神会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又教导我们靠主知足，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他已经学会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学会了没有？在你的生活的状态里面，你知足吗？即便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你能够保持喜乐的心态吗？你有没有保罗的信心，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神，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保罗2000年前的话来提醒我们，要靠主喜乐，靠主知足，不要单单看到我们的个人的情况，周围的处境，要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也许你曾目前经历苦难，有一些难处，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甚至在家庭当中，或者你的亲人有疾病，不要气馁，定睛仰望我们的神，因为他里面有丰富的供应，在他里面你可以得到安息，可以得到平安，这是不是世界所给你的，而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你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可以靠主喜乐，可以靠主知足。我们祷告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